第六章以后都是预言的哈。那从学习到第六章之后呢，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但以理的一生，从17岁到90几岁，十几岁就被带到异国，然后几乎就是一个俘虏的一个角色。神又在那里用他所经历的这些经历呢，就让我对于那首歌特别想起来，我小时候在我自己的母会唱的哈，这样的特别想起来那首歌。不过我当我分享之后，有好几位跟我回应哈，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啊带大家再一次回顾那首歌，然后也回顾一下但以理的人生。他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园，就从此就跟自己的家拜拜了哈。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到了70年神要容许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了，他知道，他了解圣经，但是这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不管神怎么容许的他就怎么走，心就怎么安息在神的怀中。所以他可以在大家要盯着他看他会不会犯那个皇帝的禁令的时候呢，他一样每天三次打开，因为那是他唯一的一个每一天的阳光，可以这样讲，心里的阳光哈、他不用回去，他真正要的不是耶路撒冷，但是他向着耶路撒冷每天三次祷告，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不受隔断的，不受阻断的哈。所以就让我想到这首诗歌的歌词哈。我不晓得上次跟我要再一次回顾一下神是怎么用但以理的，为什么他拣选但以理哈，他的人生所经历的哈。嗯哼，那我们就从上次的那个诗歌开始连接到今天的但以理第七章哈，这个是比较不同的另外一个篇章。把歌词我们再复习一下：
晴天下雨都有定时，两者都是成长所需，忧伤欢喜皆有其意，坚固信德，得胜有余。祸福来临，复心所允，天父愿你心意得成。为父儿女起存别心，执意抗拒不服环境。未来如何我不确定，愿我顺服满足复心，爱你敬你持守坚信，只愿父子一路畅行。
好，那我现在就把它哼唱一次哈。晴天下雨都有定时，两者都是成长所需，忧伤欣喜皆有其意，坚固心得得胜有余，祸福来临复兴所欲，天父愿你心意得成。为父儿女起存别心，执意抗拒不服环境，未来如何我不确定，愿我顺服满足复兴，爱你敬你持守坚信，只愿父子一路畅行，爱你敬你持守坚信，只愿父子一路 唱戏。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已经学习了但以理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对于但以理他70多年的70-80年的生命，在外乡，在异国，在动荡高高低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父神，我们真是学习到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相信你的公义，他们被掳的人相信你是有连续的，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相信你必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课上的时候，求主你建造我们有这样的但以理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志向，还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德性，好让我们在以下要学的你交给但以理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你的使命的这样的你的心意里面，心里面得到通达，我们的心里面也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美意是什么。就求主你扩展我们今天晚上的视野，扩展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境界，让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活，也不是活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因为我们是身为你国度神国的一员，我们以此为荣，以此感恩，我们要一起说，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属于你，愿我们的心也向着你，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那我们就继续第七章啊，但以理第七章第七章开始，他描写的文字是转到希伯来文，什么原因呢？很明显的，因为这是针对犹太人的一个，因为但以理他本身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根源啊，所以这里呢，可以说是他跟神之间呢很独特的。神显示给他未来的这个意象，所以这个当中呢，就好像他跟神讲话就用希伯来语一样哈。那前面呢是一个很通常的1-6章，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异国，那无形中这个亚兰文呢就已经成为一个通国的这种，就像我们现在说有普通话哈，这个国语普通话这样哈，那是未免的，因为语言就是为了沟通嘛哈。所以从此以后呢，开始就用希伯来语。那我们可以打开第七章，打开但以理第七章哈。一开始告诉我们，巴比伦王伯萨萨元年，这是他看到异象的时间。诶，第六章不是讲到说伯萨萨结束了吗？那怎么第七章、第六章哈，第七章怎么接着又谈到伯萨萨元年？等于说，从这里的异象，并不是往后推看的，是在前面看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到第六章已经伯萨萨已经结束了，巴比伦结束了，再来就是大利乌哈，那就是波斯哈马代哈。那在现在呢，他看到这个意象是在这个第六章的之前的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哈，当我们在看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一直有一个我们很固有的一个观念，这是历史的哪一段，它是它连接的是什么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混淆。所以现在事件就是事件，第七章的事件，它并不是接着第六章，在第六章的前面，在这个伯萨萨的元年的时候哈，那他看的意象。以下类推，等一下我们再来念哈。但是我要请你们先看两个经节，第一个是第二章的结束，回到第二章，第二章方王解了一个他记不得的梦，我们都很清楚，一个头像，金银铜铁泥哈混淆哈，混在一起的那个哈， 泥跟那个铁混的哈，然后它结束在第二章，对于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听到他帮他解的这个梦之后，他有一个宣告哈，是在46节，不24节是说他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哈，我们要看他怎么样来宣告哈，47节。好，请帮我念一下第二章的47节。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好，谢谢。所以在这里尼布甲尼撒王有一个宣告，这个梦一解开来之后呢，他那个时候的他虽然只有金的部分，金头的部分，等于说会改朝换代，可是他那个时候的焦点是放在这一位独一的神，其他的神明他拜的都没有办法，从那些术士知道他没有办法，只有这个但以理所拜的神，这个是但以理书一直在凸显的，他们所拜的神被彰显出来，被荣耀了哈。那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呢，这一位本来是不认识独一真神的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不可一世的这个王哈，其实那个巴比伦的王朝他占的是大部分，他这是主角哈。那后来也看到他不是有精神错乱嘛，然后有的时候神对他是有审判，然后呢也有连续哈，就从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哈，从神是审判者，然后神是有连续的，没有人像他，然后神是帮助者，从这四个名字在但以理书里面，在外邦人的当中，甚至在皇帝的面前，你们刚才收到一个版图哈，那是波斯王朝的版图，算是一个极尽的版图了哈。那个版图到现在，以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其实那个版图就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帝国的建立，不管他改朝换代换到谁，其实那个是圣经里面也是神在全人类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他所立下的才是中心点历史的中心点哈，等于说是中东啊，你看到那个哈，就是他整个几个帝国整个合起来那个版图，也差不多是波斯王朝的那个版图啊。那有几个王朝这样承袭下来之后呢，就以后再谈到的这个世界的列国，也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了哈。甚至到现在，我们会到最后第七章谈到说，这个当时候但以理所看的异象，跟我们今天有没有意义？那你可以从启示录里面看到，它是有明显的类似的，或者是说有它相通的意义在那里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章第二章这里，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宣告，你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在这里呢，事实上这个巴比伦王呢，他的这个宣称呢，就是这是独一的真神。他认为世上有很多王很多神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那我们来看第七章，看到第七章，第七章的往后面看哈，这是一个结论的地方哈呀。那我们就看到27节，请念一下。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他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的，谢谢。他的国是永远的。然后好，我想我们先把这两章先把它做一个连接，然后事实上这一章也就是第二章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形象性的对我们的启发，对但以理是启示，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人领受了那个启示预言，然后我们要被启发哈，我们就要进到第七章，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彰显 刚才我讲的那个四个名字的意思，其中有一个有哪一个像你，还有就是他是公义审判的神。好，那么来我们来到第七章，我们往前面从前面来念好了哈。嗯哼，那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八，好吗？第二节念到第八，好，我们请哪位念一下。
但以理书第二章开第二节啊，七章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出，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有兽的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到这吧。
好的，到这里，到第八节哈。那它意象还会往下面，等一下还我们要继续再往下面看哈。接下来就转到天上去了，转到天上的国去了哈。神的宝座去了哈。那我们先来看前面这里，基本上这些像这些形象是更进一步的要形容那个金银铜铁泥的特性啊。刚才有姐妹说看不懂，对啊，这个不容易啊。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往回看这一章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更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嘛，他的那个时候历史已经过了，但以理是只经历到波斯王国啊，而且是前一段而已，那后面对他来讲就是未来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等一下我再谈那个点好了哈。好，金银铜铁下面有一个解释，它下面有一个解释，我给你们的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释好吗？现在我们先有一个形象哈，一个是狮子有什么？复习一下，狮子有什么？有翅膀。有人解释说，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动物的，像有国花啦、国徽啦，还有国家的动物啊表征哈，像比如像美国就是鹰哈，中国是什么呢？
龙，
大熊猫，
龙，
龙吧，
是龙是吧？哦 ，OK，
是龙，
那问题是龙不错啊，
不是熊猫，熊猫翻的，
熊猫哈，它是国家独有的动物，但是它代表中国吗？等于说它是有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我不知道哈呀。
我觉得是龙吧，因为当时都是自己龙的传人什么的。
Okay, 龙的传人，好的。
说字。
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用现在来看的话哈，这个谈到狮子，那基本上呢其实狮子是我们现代史的那个日不落国是谁？ 就是我们近年现代史啦，不是说只有现在、
啊、英国
呀，
英国
日不落国是英国嘛，对不对？
日不落、啊、就是日不落大不颠日不落，
对了对了对了，英国啦哈。 OK 好，等于说是森林之王嘛，哈，他全世界都有他统管的啊，这个殖民国哈。好，然后呢，又加上一个鹰的翅膀，是谁？鹰是谁？
美国。
呀呀，好，所以有人就把它拼成现在的形象了哈。我不会反对，我也不会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想成谁哈。不管怎么样，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时代的意义哈。不过现在狮子就狮子，鹰就是鹰哈，我们就不用太去联想了哈。那你可以想象，有狮子的雄威，又有鹰的翅膀，鹰的翅膀那种展翅飞腾的时候，它是飞得很高，它是整个是俯瞰到所有很远的可以看到的，好，眼睛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在影射到那个金头，金的头，因为到后来这个巴比伦的它的整个的一个根基呢是扩展了，但是它的基本上它的首都哈，基本上成为后来居霸的这些帝国的一样，也在那里设都哈。所以事实上巴比伦是一个很象征典型的一种帝国的一种表态吧哈，这样表征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金的头呢换到这个银的哈。那银的时候呢，他用一个第二兽熊。熊的话，现在你知道哪一国有熊的那个吗？我讲的你不用一定要想说是现在的哪一国，不是这个哈。我的意思说你们可以想象现在哪一国有熊的那个。
俄罗斯。
对对，俄罗斯哈，俄罗斯。好，它是第二兽。那熊的话，熊的食量很大，啊，庞化而坐，口齿内咬着三根肋骨，啊，那么它在指哪里？我给你们看的那个版图，就是在指这三个，啊，扩展到啊，你们的那个地图 ，OK， 要看到哈。好，它有一个。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是波斯了哈，来到银的了哈，波斯了哈，他就是取代了巴比伦嘛哈，然后呢就有埃及哈，还有就是那个土耳其那个部分叫吕迪亚的这个版图哈，都在那里全部都干刮进去了哈。熊代表熊，就这个是在指熊的所那个，然后他吃了三根肋骨哈，就是咬住哈。就吞吃了这三个版图，然后又观看有一兽如豹，那么就在指第三个铜呢，就是希腊哈，希腊。那豹的话跑得很快，豹的话是那也很多人就想到这个亚历山大，对不对？大帝哈，那可是他英年早逝哈，他就是很快，然后。很猛很勇，但是问题是天不从他，就他就很早就三十几岁就去世了哈。嗯哼，好，背上有他的鸟的四个翅膀。那希腊到后来他是分裂的，等于说他整个希腊是一个帝国没有错，亚历山大大帝他之后就没有再有一个皇帝的局面了。罗马帝国也不是，啊，四分五裂，后来东西罗啊，然后来到希特勒也没有办法，还有一个谁，法国那个谁，拿破仑都很想称帝的，对，不再有了，啊，不再有啊。等一下我再来稍微解释一下说，神把这个放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的对于未来的啊一个这个预言。好，让我们明白往后的事情。事实上历史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算一算可能有200多个国家，对不对？啊，我如果我印象中是这样的齁。 那但是呢，就这帝国的形态就一直这样延伸下去，哈，就不再有帝国了。那事实上，我上次有提到一件事情呢，有没有听到？就是其实神的国是民主国家吗？
不是，
神的国是神唯一的掌权者，但是他是和平的君王。神权哈，几乎可以跟帝国比拟，哈，就是只有一个掌权者，但是他神的特性不一样，他是永恒性的，他是全能性的，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全人类的这个救主哈。好，那基本上这样是一个形象。也是一个历史，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已经发生了，就比较清楚了。我不晓得刚刚是重阳说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概念，这个金银铜铁，这个已经发生的历史。还有这个。
还是误人，我没听太明白。
还是没听太明白是吧？
嗯嗯。
等于说这是过去发生的历史。对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历史的话，你们可能要去有一点点的涉及，哈、啊。其实但以理也不明白，但是但以理就把他按照他看到就把他写出来的，神也要他写出来，哈、啊。等于说那个金这个像上面的，在代表历史的哪一个帝国，就是从这里就更细节的来形容这个巴比伦的说像什么。然后这个波斯像什么，然后到希腊像什么，然后到罗马的时候像什么，这样，嗯哼。所以或许如果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稍微有一点点的去，你们现在可以搜很多资料，对不对？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至少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从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读这个经文的，要我们所心里面要有的对他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还有对他神话语的敬畏，这是必定的。不管是什么话语，我们听不懂、听得懂都不是问题啊。我们不一定要很会解释哈、啊。好，我想到最后一大项，我谈到说他跟这个时代的关系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但以理看到是他那个时候他在一半当中哈，到从这个波斯不是从那个巴比伦进到波斯，他跨越这两个帝国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的这个意象的前面两个金跟银哈，但是来到铜铁的时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概念我们要有哈，这个就是在当中哈，好，我们往下看好了，我再解释这个哈，我再解释我现在要讲的哈。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意象就这样是这样的哈，然后就插进来，好，我们往下面第九节到十四节，我们再念这一段。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的，先到这里哈。 好，读到这一段，刚才那个重阳，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你明白的？你把十三、十四节再念一次来，你帮我们再重复念一次。
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的，到这里你有没有从这里的描述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就是预言吧，应该是预言那个主耶稣。
OK， 在指着耶稣，对不对？有一个像人子的，人子就是从人而来的儿子了哈，就这样讲哈，就是人生的哈，他被领到那常在者的，就是领到那个神的面前这样哈，好，所以很明显，对不对？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在他看是耶稣嘛，好，到了基督的时候，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再回去看那个兽哈的第四个哈，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段先看完，再回去看哈。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看到前面那些兽的形象啊，一个一个都有它的特质，而且都是猛兽。然后来到第四个的时候，刚才我们念过了哈，它没有讲像什么，前面都像什么像什么，这个没有讲像什么。但是呢，当他看完了所有一切的时候，上面有提到，刚才的第十五节哈，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等于说。他带着害怕，带着惊恐。记得当他看这些异象的时候，他心里面系着的是他自己的族人，他的国家。因为他一定在算几年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去。他即使他没有回去，可是他对于神的话很期待，很确信。但是他看到，因为他帮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了那个像的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他更清楚了。好，等于说把那个像的金银铜铁泥的这整个的区分呢，在这里就讲用兽来表明。那第四兽，我现在先不讲，但我就把答案给你们了。好，那一方面是地上的国度，一方面是天上的景象。好，我们要有一个，从这里要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不管我们经历在哪一段的历史，我的人生是经过哪一个阶段，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独一的真神。问题是，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地上的国度，还是我是属于天上的国度？到了往后，我们还会看到，就是有这个空中掌恶权的在征战，那是我们看不到的哈，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哈。然后第三重天上面是神的好像布幕打开一样，就看到天上的景况。启示录也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呢，地上我们就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最下面这一层的下面，可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因为他们不是在所谓的时间里面，不在空间里面，那是灵嘛哈，但是有个部分呢是神容许他们恶者在那里掌权的，那里有他们的存在。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个概念，即使我看不到，可是那个势力本身。人的势力一直在更换，人的势力掌权，等一下兴起，等一下衰落。因为这里前面尼布甲尼撒王他说如果都是你给我们的哈，就是你赐给我们的哈，这是从但以理表达给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金的头的这样的一个，给他认识到有这样的一位神之后，他知道 兴衰一切时节都是这一位神在掌权。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活在这个看不见上面看不在地底下阴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很有限，可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形象，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上面，如果你只知道说有掌恶权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哈。我们还有一个在掌恶权的上面，整个掌权天下的掌权者就是我们的神，而且他的权柄荣耀国度是吸引着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侍奉他。这个篇章啊，从七八九到十一哈，其实到十二了哈，十二章是提到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是没有发生的哈。那这整个的篇章里面呢，我但愿我求神帮助我们撑开我们的眼界，拉远我们的视野哈，然后我们的心胸是活在神所应许给我们而且是神掌权的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不要让自己在一个很小小的很短暂的这个历史里面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面做一个井底之蛙，做一个井底之蛙的基督徒。我想这对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对我们的人生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有标杆性的有定点的来定我们的位置，也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好，那我们就看到在看到这个意象四个国四个帝国的这个到第四个我们还没有谈哈，我们现在只有谈到希腊之后呢，我们就跳到就是但以理，他上面就写了，那我看到天上的那个哈呀，但是这个之后呢，他就惊惶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为什么但以理会惊惶哈。好，接下来因为他在看异象哈，所以呢，他就看到一位势力者，就好像使者一样，就像启示录讲的使者哈。然后第十六节哈，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好，那我们现在从第十七节要把它念到，好，我们十七节到二十节为一段，好，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为一段，这样好吗？好，我们请两位来念好不好？嗯哼。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绞碎，说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又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对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兽，
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圣明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作者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好的，好，我们到这里哈。好，这一段呢，特别把第四兽，刚才我们第四兽还没有提，我们就看到三个兽而已哈。那么第四兽的话，就是它没有像什么，但是甚是可怕，它很强壮。回到那个第七节，大有力量，铁牙吞吃绞碎，然后用脚践踏，跟前面三个兽大不相同。后来谈到十角，好，如果你愿意啊，有空的话回去也去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的十三章，你就可以再对这第四兽有更细节性的。那为什么这里谈的第四兽跟以后启示的第四兽有一样吗？有它通信的地方，好，但是历史的阶段不一样。这里的话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到后来没有讲到什么样的野兽的兽性的哈，它基本上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特性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指的就是后来就希腊之后，前面很明显的巴比伦、波斯，然后希腊之后就来到罗马政权。那罗马政权是一直在里面一直在争权夺利，一直在有，就是它一直不是一个大帝国的形态，后来就分裂了。好，那基本上呢，这里提到有十个角，然后又长出一个小角，重点在这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好，他说有十角，他在观看的时候呢，又长出一个小角。好，那十角里面的三角呢，是在这个小角前啊，就被这个第八节哈，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其中有一句话，有口说夸大的话，而且从后面这个势力在那里的使者对但以理的解释，我们刚刚后面的那一段就在解释这个第四兽，好像它跟前面不一样，不像什么兽，可是呢它一样的是从这个海里面出来，然后呢是很可怕的，然后它当中有一些变化，从十角然后又长出一个小角，然后又提到有三角被拔出来。好，那如果你去了解一下这个罗马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帝国的他们的一个历史的话，好，很明显的到了怎么讲比较好，我们本来叫喜梅说，因为他教历史的嘛，好，我让他稍微讲一下，有一段，但他不在，他说他今天上不了课，有一段我想就不要讲得太细节，等于说呢他们在那里出现了一个，他分裂，他一直分裂到最后呢，有一个三个分裂之后呢，就出来一个，就把他们全部都打，就是类似这样讲的，把它打掉了哈。那这个呢，在历史里面有它的历史的实在性，可是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在指向不是哪一个国，而是敌基督的这个权势。所以基本上在但以理在讲这段预言的时候，已经有敌基督的一个形象出来了，而且也事实上也有像敌基督的这样的特性的人，在希腊里面有发生。我们到第七、第八再来讲哈，这个再来讲，等于说在这里的第四兽是特别让但以理害怕、不明白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们再谈为什么他害怕。他愁烦害怕，好，但是我们就看到，其实从第二章开始，时不时神就一直在让但以理，不管是解释国王的梦， 来到博萨萨也是一样啊，好，但是他也一直在呈现说，我信的神，他权柄荣耀国度都是他的，而且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事实上这一点代理是心里面是有底气的。一方面看到这些国起国弱，国兴国衰，一方面呢他心里面从一开始他在写代理书的时候，第二章就开始了，他就在宣告一个他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以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度。好，我现在要讲的一点是这样，在犹太人到那个时候，但以理甚至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在等一个王，被高的王，就是人子，神要拣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子，然后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只有这样的概念，他要来，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王是要来两次。所以但以理看到的是几乎就是只有第一次，他也谈到后面，因为第十二章已经谈到我们这现在的以后了，就跟那个启示录就重叠在一起了哈。但是在他们的看法是这个王要来到这个耶稣的时代，就是我耶稣把历史分成前后，对不对？他出生前跟出生后，这基督徒的说法。那希伯来人法利赛人他不是讲用耶稣来分，他是在这个以他们的这个政权来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了，好，就是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分的话，等于说因为耶稣的降生分成之前跟之后，好，那之前这一段呢，耶稣降生成为一个新旧约的一个分界，等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界点，然后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成为整个历史的终结点。所以当把但以理所看到的再往耶稣降生之后放远一点去看的时候，就是约翰所看到的启示录。那等一下我会把第三点到底这个跟整个时局，但你看到是这一段也含刮到启示录的十二章是在指已经是指就是往那个时间点去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就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其实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第二大点哈，第二大点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些哈。我们的第二大点，请你看第一大点是告诉我们地上的帝国。我刚才有提到哈，地上的帝国，真正的帝国，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无形中神也把他的国度跟他做了一个对照，是一个完全掌权者，但是神让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你没有那么伟大，如果不是我给你权柄，如果我不是我给你恩典，早就没了，是啊，他可以让他发疯，他可以让他哈，但是神有怜悯。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我有没有跟你写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没有写哈？就是那个如狮有翅膀，如熊如豹，然后可怕的兽。好，那你们自己写下来好了哈。就是基本上他有一个影射在那里哈。
写了，
好。好，
那个讲义上有，
有哈 ，OK， 好的，好，那讲义上有啊 ，OK， 好，那这个来到我们第二大项永恒的国哈，永恒的国，因为一直从第二章就开始在谈了啊，永恒的国里面出现几个概念，我们要有第一个长存者，当但以理往这个永恒的国一看的时候。几乎可以让我们看到，你看前面这个景象，他说夜里见到异象，哇，夜里见到异象很可怕耶，而且还看到什么，这个风突然间起来，海呢刮着，这海 刮在大海之上，你可以想象那个风被这个海浪被风刮起来的时候，然后出现了这个怪兽， 第四个没有形容，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哈。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方面又是海又是黑暗啊，可是在这个黑暗跟大海这个澎湃这个很可怕的情况下面，把别人吞掉的情况下面呢，又看到一个好像阳光一样，天上神的宝座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如果你往上面一望的时候，跟你在地上在过日子的时候心境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诗篇里面有我们的上行之诗，刚开始的上行之诗的第一组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吐苦水，慢慢慢慢的开始仰望，往上面一望的时候，跟上面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海阔天空，然后呢光明如日中天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心里面有两个景象，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的波浪，有很多的风浪，但是我们往上面一望的时候，有一个不动的国，它是不会震动的国，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你会看到，我们也念一下好了哈，刚才有念过那个，我们来念一下下面哈。我把它做一点一点结构上的组织哈，所以我跳来跳去哈，那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哈。好，我们看一下下面，26、27、28把它念完来。
然而审判者必作者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你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好的，像我们念完这一章，也把这一个篇章的里面的经意存记在心哈。这个27节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神把他的名升高在万民之上，然后呢，万什么？
万膝都 要
跪拜，
跪拜，
万口都要称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好，这个时候，刚才念的哈，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已经不是可以选择的了，就到一个地步呢，都已经服下来了。你已经不能不服了啊。那谈到国度权柄，这是27节哈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注意听，看到这里哈，我们是谁？我们是圣名，对不对？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掌着大权，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人有概念？有没有人有概念？我们这些圣名，神的圣名，神的子民，将来要跟神，要跟主耶稣一起掌权，有没有这个观念？
是，这么有，因为就是在耶稣、
okay.
一同作王。
嗯哼，是是，好，这个是在讲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启示录，我们现在就先不讲，好，免得你们太复杂了哈。不管怎么样，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些圣民，我们属于神的人，子民，我们跟耶稣有一天要一起到地上，然后要来掌权。我们要掌权的这个国度，不是我们有多么的有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是跟着我们的主下来的。那一切掌权的表示说所有的列国都要侍奉他，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地上的国 然后有一位天上的一个万主之主下来了，跟着他的圣名要来掌理这个地上的国度。这个还不是最终局，最终局的话是最后，就是到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时候了哈，启示录的第21、22章那里了哈。好，那我刚才提到说，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从预言里面知道有一位人子就像神拣选大卫王一样，因为大卫王的王朝是成为以色列王国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像一个，对他们看，他们看他就像一个国父一样，而且呢在神所应许的是那个国度是永远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一个人子，一个受膏之王来。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王是要来两次，国君要来两次，一次是他降生，对于他的降生他们非常不认同，他们只在期待那个这个时候他要从天上坐着云下来，然后要国度权柄诸国大权竟然是给他的圣名。